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心里充满的是感恩、颂赞和喜悦的心情。那有的时候也会作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想到一句中国的古话。中国的古话怎么说呢？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以前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方悦的诗人，他写过诗，把这两句话写进去了。他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说的是什么？是说在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陷入失望和绝望，甚至而且呢，在很不如意的时候，又没有人可以倾诉那样的一种窘境。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也有这样的同感呢？我想起在1978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电影叫《超人》（Superman）， 那个电影很轰动啊。当时那个电影的那个男主角啊，是个演员，叫做 Christopher Reeve， 那个演员超帅。我一直记得他在电影里边，当他露出他的超人服装，然后呢纵身跃上天空，他的披风随风飘荡，他的人呢随心在天上飞翔的时候，那潇洒极了。可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这样的超人，他也有迷茫疲乏的时候。在电影里，这个超人迷茫疲乏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独自退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把一个发着蓝莹莹的光的那么一根棱柱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握在手里，而且揣在怀中，他的口中呢就喃喃自语。哎，靠着这个，他从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一个星球，虚构的星球叫克星，从他的故乡克星带来的宝物，他重新获得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啊，一共有12章，分成两大部分。前六章是历史篇，讲历史嘛，讲故事，它是叙述题，重的是历史性，而且很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那到后边六章，从7到12章是启示篇，他讲述的呢是但以理头脑中从神领受的一系列的意象，风格不一样了，后边转成了天启文学。他重要的是他所专注的是先知性，而且在进入到第7章以后呢，把时钟往回拨了20几年，他是回到第4章、第5章的那个时间段来讲，那就是巴比伦逐渐衰残，马代波斯兴起的那个年代开始往回追溯。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讲过了第7章有4个巨兽从海中登陆，还有第8章是什么？公山羊、公绵羊两羊争锋的那个意象。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9章。第九章主要不是意象，第九章讲的是祷告和预言。第九章的时间非常的清晰，他说在大利乌王第一年，大利乌王在位的第一年，这个时候啊是主前的539、538年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亡了，马代波斯兴起，但以理多大了呢？但以理80出头了。在那个年代啊，人的寿命不长， 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很有名的经文，他感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以理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世的年岁已经不多了，他回首往事呢，几乎都是以色列人被掳受欺负的那种屈辱的记忆，所以可以想象在他的胸中所涌动的不是摩西当年的豪情，而是好像另一位南宋诗人陆游在即将辞世的时候写绝笔诗的时候那种遗憾，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是那种有点遗憾那样的期待的心情啊。但以理所牵挂的是以色列国家复兴的时刻，今天我们用复兴的道路作为这篇信息的题目。他呢没有写诗，他拿起书来读。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想想看，但以理一生中不如意的事太多了，他十六七岁就经历了国家的危亡，他自己也被掳到了异乡巴比伦，他一生都是在这种异邦流浪在他乡中度过的，虽然也曾官拜相位，但终究是居人篱下呀，要忍辱负重啊，要战战兢兢的这样活着。他多么盼望能够看到以色列再度崛起啊，问苍茫大地复兴的路在哪里呢？但以理怎么办？他从书上找答案。这个书啊在原文当中是复述，它指的是当时已经写成的圣经经卷，就是旧约的圣经经卷，包括摩西五经和其他书卷。得知，第二节的得知是留心思想查考研读的意思。那么但以理做的呢，他就是要寻求神的话，寻求耶和华的话。在一片的黑暗当中，他读到了先知耶利米的书。先知耶利米他的先知的事工开始于主前626年，那是什么年代呢？那是犹大最后一个正直而且敬虔的王约西亚的年代。那后来在586年主前圣殿被毁以后呢，先知耶利米的先知服事呢就结束了，传说他是在埃及被人用石头打死而殉道的。想想那个时候啊，耶利米把神启示给他的话写下来，寄给流落外邦的神的选民看，鼓励他们在暗夜中坚持等待天亮。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啊，没有网络呀，这个信息的传递多么不容易啊，也没有印刷术的时候。那这个他手写的东西传抄这样的书简，不知经过了怎样的曲折，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在旷野中辗转流传，终于到了但以理的手上。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那论到了以色列的命运，耶利米书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大家注意有个数，七十年。然后接着又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想想但以理在黑暗中读到了这个话，他的眼睛又一亮，他心中就涌出了因为盼望而来的喜乐。原来从被掳到回归，神是有计划，神是有定期的神啊。他立刻就算嘛，屈指数算， 从主前605年圣城第一次被巴比伦入侵开始计算，那个时候被掳就开始了嘛。当时还是少年的但以理就属于最早的被掳的那一批当中的一个。那到现在这个时候第九章的时候是主前的539-538年，那个时候过去了多久时间了，已经67-8年都过去了，离70年回归的日子那非常的接近了，回归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哎，大家稍微停一下，你把你自己放进去想一想，如果是你寻找了半天，最后你突然读到从神那儿来的话语，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怎么做？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想一想。我就想我想我会首先是会狂喜，我想你们也会大概知道这个以后会狂喜，因为这个日子要过去了会狂喜。但是之后呢，我可能会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我会埋怨，我说神啊，你怎么不早点让我知道，我在那个困苦中那么愁苦了那么久啊，人家欺负我我都不敢反抗，因为我就活得那么憋屈啊。再说如果你让我早点知道，我就不攒钱在巴比伦买房子了，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在那儿久住的。第二，我可能会不信，读到了这个书是真的吗？还有2-3年就到期了，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怎么看不出来呢？哎，这个耶利米这个人写的书他靠谱吗？我可能会不信，我可能会怀疑，用我的脑子来判断。第三，我可能会消极，时间到了，不用做什么了，等着吧，还有1-2年我们就能够享福了，那个荣耀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来看看但以理是怎么做的。但以理他禁食，他披麻蒙灰，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奇怪吗？主都说了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为满，眼看就要到了，你怀着感恩的心高兴的喜悦的迎接就好了，为什么反而披麻蒙灰起来了？披麻蒙灰那是羞辱，那是悲哀的表示啊。但以理是怎么想的？但以理想的是在这个时刻人神的选民要尽上的责任。为什么70年都快到了还一点都看不到动静，这个选民的心好像还没有复兴。这时候不是神在睡觉啊，我们的神是不睡觉的，神是不睡觉不眨眼不打盹的。神不是在睡觉，而是神的子民在沉睡未醒。所以但以理很担心，他担心因为神的子民的这种糟糕的状况，神的恩典就不能畅然无阻地从天上下来降临在他的子民当中，那神对子民的教训和惩戒或许会延长，到了70年也许神的恩典不来到，因为神的子民不争气，神会继续地来惩戒他们。所以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赶快付上代价，从他自己他要尽上人的责任，付上禁食的代价，急切地向主祷告，盼望主的怒气收回，让神的恩典降临下来。我曾经在南加州参加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聚会，海外校园举办的叫基甸300聚会。我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女传道在上面分享。那个女传道说呢，她奉献传道之后呢，她有一个属灵的导师，这个 spiritual mentor。这个导师呢是一位年过80的河南老姐妹，她有了问题都会去找这位导师。她说她有问题了，她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她遇到困难了，她陷入麻烦的时候，她来找这个她的导师的时候呢，这位属灵的导师这位老姐妹会仔细听她讲。但是很快她注意到这个老姊妹听完她讲之后给她的回答呢，通常都是2个字2个词，什么呢？读经祷告，要他读经祷告，每次问到后来都是这两个词，读经祷告。这个年轻的传道就想，哎，这是不是套话呀？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啊，他渐渐的体会到了，他经历了，他明白了， 他明白了什么呢？他说读经祷告是基督徒手中的万能钥匙。万能钥匙，请大家注意啊，不是说读经祷告这四个字有什么魔力，而是读经祷告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旨意当中，带到主的力量的源泉之中。主是万能的，所以这四个字是万能的，因为这四个字把我们引到万能的主的面前。复兴之路的起点是读经祷告。如果你是河南来的，记着读经祷告啊，就要好好的读经祷告。我们不是河南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一样读经祷告。哎，这个读经祷告不是例行的向主这个例行公事的说，主啊，我爱你，求你帮助我吧，阿们。我们可能这样祷告都多少次，就是口不对着心的这样的祷告。我们要向但以理学习，但以理的祷告非常的郑重，他有三重的准备。第一重的准备，他付上代价，他禁食，然后呢他认罪悔改，披麻蒙灰嘛，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他是坚定信心的祷告。经文章上说他是定义恳求，没有任何的疑惑，完完全全的来倚靠神。所以经过这样仔细的准备，但以理开口祷告。大家也可以看着荧幕上的经文跟我一起来读，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但以理一起来祷告。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接着读，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的祷告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祷告下去。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来思想。我们思想的第一个方面是要读经祷告，远离自己的恶行。刚才我们读到了但以理的祷告的第一部分，他这个重点是认罪悔改。他开始怎么开始？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他认罪啊，他是深切的痛悔的代求的来认罪。他一口气用了五个词，五个希伯来词来描绘他和以色列的罪。他的认罪是何等的细致，大家注意到，他第一是说他们犯罪，指那种射箭没有达到目标，没有射中靶心，好像是原罪啊。第二呢，他讲到作孽呢是歪曲颠倒是非，心中乖谬。第三是行恶呢做事不公，为人行事都背逆上帝的训令。第四是叛逆，故意与上帝的话作对，与上帝作对。第五 是偏离，指神的选民偏离了上帝的那种行动。这五个动作联系到五重罪，这五个动作呢也成了一个整个的一张网，把所有的罪呢都罩在其中。它代表了以色列人所犯的各种罪恶，但以理为以色列人犹大人所犯的罪深感懊悔。他认定全国与普世的犹大人都得罪了神，没有遵守摩西律法，背叛了神的圣约，所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70年来的悲惨遭遇全是因为选民没有遵行神的话，全都属于罪有应得。请大家注意啊，但以理在细细的列这些罪，他也声讨恶的时候，他用的不是你们，不是他们，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我们。不仅是他说的是我们，所以但以理在认罪认责也认罚，他把自己和同胞民族都放在一起，把他和同胞民族国家都放在一起，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感。这个认同感呢，包含了极大的责任感。属神的儿女是有责任感的，我的同胞我的父辈犯了罪怎么办？我要起来认罪悔改，向神祷告，而且我要认我自己的罪，而且为民族的罪哀伤，为国家的罪哀伤，以自己的悔改来带动同胞民族回转归向神。这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再把它打出来。当一个族群整体性犯罪的时候，一个族群整体性犯罪的时候，这个族群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出来宣告呐喊代祷，而且带领全族悔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五重罪它的根源在哪里呢？这五重罪的根源在但以理的祷告中已经祷告到了，在于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祷告当中大家注意你手中的圣经，第十节十一节十四节三次讲到什么？没有听，不听，没有听，不听神的话的罪，这是最大的罪啊。申命记第六章，摩西在对以色列全族讲话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以色列你要听什么？ Israel， 这是很容易记的一句希伯来文。什么就是说的是听，你要听，你要遵守遵行。人们犯罪就是从不尊重神的话开始的，人不把神的话为尊为圣，就开始了犯罪的堕落。神的话，圣经是我们的最高准则，是不容修改的，是不容人自己来随意解说的。青林跟我说过有一次，那年我们在田纳西，他在田纳西的那个 Nashville 那个地方参加一个查经小组，查经的还都是很段位很深的人，有其中有牧师，有这个长老级别的，有这个牧师级别的，然后还有这个在都是在小组待了很久的这种，他们在一起查经，人不多，在一起查经，查着查着几个人意见就不一样了，就有一点争执起来了，就有点彼此不那么融合了啊。这个气氛有点好像有点异样，这个气氛呢有点异样，这个家中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女孩，她就感觉到了。这小女孩呢就扬着脸奶声奶气的问了一句，插进来问了一句，说圣经怎么说？一下这些大人就全都安静了，大人都被镇住了，都被镇住了。小孩子说出了真理，圣经怎么说才是真正的最终的标准。现在这个世界加速堕落，就是因为偏离了神的话。给大家看个图吧，你看到这个挂着彩虹旗的教会，这个教会离咱们教会不远，在 Aurora， 这张照片是他们的教会，这个还是宗派啊。这样的教会还能算是分别为圣的教会吗？你看看现任的教宗方济各他说的话，他是这样还能算是属神子民的领袖吗？ 他把自己的想法摆在圣经原则之上了，这是悖逆的行为啊。我不是社会学家啊，但是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回来看，我觉得现在的美国可能跟当年大卫王国分裂的时候很相像。这个国家整体来说不再尊上帝为主，甚至都不再提 One Nation Under God。 他们用虚伪的爱和包容来否定圣经的原则，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这是作恶的，这是得罪神的。教会需要悔改，教宗需要悔改，宗派需要悔改，美国也需要悔改。这悔改的最基本的是要回到圣经的权威，回到上帝的国度，才有复兴的可能。那神的子民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但以理紧紧地扣住了神的属性来祷告。大家注意今天的这个祷告文呢，是梵文，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他抓住了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他抓住的有四点。第一，他说神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我们要降服在他之下。第二，他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第三，神是公义公正公平的神。第四，神是怜悯饶恕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请大家注意啊，从第九章开始，就今天我们读的第九章，从这儿开始，但以理开始在但以理书中第一次用耶和华这个称谓。他是第一次在这儿开始用耶和华这个称谓，什么意思啊？这强调神和选民在约中的关系。因为有这个约，因为约和约中的关系，神必悦纳约民的悔改。所以我们有出路，有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读经祷告，在行为上也有相应的转变。神必悦纳约民的悔改，赦免他们的罪愆，并且用神大能的拯救来拯救属于自己的百姓。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这个读经祷告，远离自己的恶行，神的子民无中罪恶啊，违背诫命的训导是难逃刑罚的。那上帝呢，有四重属性，依靠约中的关系才能得到赦免。那接下来但以理呢，继续的抓住用祷告来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呢就从认罪，刚才我们读这一大段是认罪，现在他开始求恩。我们接着读，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你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刚才读了这段，我们看不知道当初但以理的这个表情和情绪，但是我们从文字当中能够感受到他心中的那种波澜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 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